常言期第26周星期三，挑战和解放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9章57到62节。他们正走的时候，在路上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随你。耶稣给他说，湖里有穴，天上的飞鸟有巢，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对另一个人说，你跟随我吧。那人却说，主，请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给他说，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，至于你，你要去宣扬天主的国。又有一个人说，主，我要跟随你，但请许我先告别我的家人。耶稣对他说，手扶着犁而向后看的，不适于天主的国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福音是挑战，并且是一针见血，将人逼到一个没有退路的地方。那意味着要想跟随耶稣，就必须将三心二意、投机取巧、蒙混过关的思想都弃去在心外。但是福音呢，它也是解放，挑战就是为了解放，解放是从挑战而来。耶稣挑战我们就是为解放我们，就像梅瑟站在红海边挑战那些胆战心惊进退两难的以色列人，又像俄利亚先知一声怒吼挑战那些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的北国以色列。梅瑟和厄里亚、法律和先知给以色列子民带来大挑战，可是这个大挑战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大解放。解放是一个综合性的救恩词汇，福音所有的美好都可以在这个词中找到它的意义。那么下面咱们就要针对今天的福音，咱们问一下，福音具体的挑战我们什么，给我们带来什么解放。那么根据今天的这段福音呢，我们看三点。第一，挑战我们的浪漫情怀。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一个感情动物，人的情啊，其实比人的志向可能影响还要大。感情，情是一种创造力，天主的创造就是爱情推动的结果。所以啊，所有受造物都是有情的，包括无灵之物都有情。越是高级的受造物，拥有的情就越深厚越激烈啊，并且有些动物在某些方面它的情啊，那是特殊的啊，比如有些动物的那种啊，那种感情更厉害。严格的讲，人类的故事就是一个情的故事，没有情就没有任何故事可言。感人肺腑、怦然心动的故事背后，永不厌倦，永不后悔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明知不可能却依然如故，一如既往，一头栽下去，这都是情的力量。不过这情呢，也是可怕可悲的。为什么？还是我常说的老话题，原罪。原罪的后果，第一个破坏的就是情，可以说是从里到外的伤害，就好像是受了内伤。乍一看外表还看不出来，但是不能往里面看，因为这时候情经不起风雨的考验。美丽的情真的就如同南唐李后主词中所说的，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。美丽和魅力的情，一场风暴就被摧毁得面目全非，一切都变得太匆匆，那真是十年一觉是扬州梦。不过奇怪的是，明明知道是梦，明明知道是太匆匆，可是人类还是钻进这个情的梦中。虽然知道梦中的情不再有原始的纯洁和美丽，而是带着淡淡抽丝和绵绵心痛。那这就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浪漫情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人类很厉害，他把这个受伤的情呢，摇手一变就变成一杯啊浓浓的愁肠美酒，那是一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的伤悲酒， 也是一曲繁华幻灭的红楼曲。主，你不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随你。这一句话就好像这种浪漫的情，为什么耶稣要惊破它？人类的浪漫情缘遇到了耶稣，就好像看到了希望，是希望，不错，只是他的眼睛还蒙着一层厚厚的人情事，他的心依然带着梦幻，就像那一首美丽的歌曲所唱的，来跟随我，一生清欢是我无法逃脱，走进你的生活，不知将来仍来如何，来跟随我，蓦然发现这召唤就是承诺，风雨中我不曾失落。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美啊，无论是词句还是音律，但是有点浪漫，有点高亢，还透露着一缕哀伤。不错，就是因为太美、太浪漫、太高亢，给人春意阑珊之感，所以它需要被净化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任何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跟随一个修道人，就像我们就像唱的这首歌，那这首歌需要什么？需要被净化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跟随耶稣的路上都需要经历被耶稣净化的过程。我们跟耶稣一段时间发现，哎呦，以前我想错了，以前我认识错了，原来不是那样的。因此主耶稣一句话只一句话就将这浪漫的梦幻惊破。狐狸有穴，天上的飞鸟有巢，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那这一句话我们人一下就冷静下来，你唱得正美着，突然这一句话，你发现跟随耶稣不是像梦幻，而是真实。所以耶稣的这一句话不是为了摧毁，而是为了成全。换句话说，人类的情如果遇不到耶稣，就只是一首此恨绵绵无绝曲的长恨。我想这就是耶稣给我们人带来的解放。所以我们在主耶稣那里看不到浪漫梦幻，一切都是那么平凡真实，就像拿撒勒的普通通真真实实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老百姓生活。狐狸有穴，天上的飞鸟有巢，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这句话其实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份伤痛。什么伤痛？孤独、徘徊、缠绵、寂寞。那么耶稣用这一句话说出来是干什么？医治，医治我们内心那个伤。也可以说，上面我讲的这些，我们人之所以有把人的情弄得那么浪漫、那么伤感，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那个伤没有被医治。只有耶稣能医治那个伤，那个伤是什么？找不到天主。所以只有找到天主了，那个伤安息被医治了，我们的情感就是浪漫，它不再伤感了。比如说咱们到了天堂上，是不是我们还伤感？决然不会的，放心。第二，挑战我们的志愿理想。志，我在这一段要说的是男人们，我用男人来表达，说的当然不光是男人。志一般的代表男人，特别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，建功立业、光宗耀祖、顶天立地，那是男人的事儿。在这一方面，我们中华成第二，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敢成第一。回顾纵横华夏大地，四海之内这片土地上洒满了男人们的梦幻理想，这片大地可以说就是男人们的脚踏出来的。观看我们中华历史，无不是一首男人们的风骨风采、叱咤风云的交响曲。但是这首交响曲就像项羽那一声撕破苍天的垓下歌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奈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我何。那是男人的哭声。有人说女人哭，但是男人的哭或许才是真正的哭。来跟随我，主耶稣这句话就是在挑战男人们的梦。其实男人们的梦是跟随梦。那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的跟随梦是什么？跟随一个帝王，建功立业，打拼天下。过去是跟随帝王，今天是什么呢？跟随一个老板，闯一番天地，闯一个事业， 你看今天我们平常都说事业，大学毕业之后要建立什么事业，传我这天下，我要奋斗啊。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跟随，而是如何跟随。耶稣说来跟随我吧，那个人说允许我埋葬我的父母。所以耶稣的这句话说来跟随我，是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跟随，什么才是真正男人的梦。耶稣的话惊破男人们建功立业的梦，告诉他们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梦，其实不是梦，而是永不幻灭的梦，即天国。所以真正挑战的这句话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，至于你，你要去宣扬天主的国。男人的世界是家，这个家代表政治、智慧、家族观念。男人的梦就是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家庭中，这个稳固的家庭不是光小家，是指的大家，家天下、政治、军事、团队。的确，这个团队让男人们实现梦想，可是撕破男人梦的、将男人撕裂的也是这个家族。我们看看历史上让男人伤痛流泪的，不就是他所建立的那个家吗？所以男人们是被捆绑在这个家中，所以皇帝应该是世界上最苦的。主耶稣一句话让男人从家族的坟墓中解放出来，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，即将这世俗之事交给那些属于他们的人。至于你，你是属于天主的，你所建立的国不是今世的国，而是天国。于是男人们解放了，不只是男人，所有被这种世俗理想捆绑的人。但是要想真正的从这个坟墓般的世界中解放出来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要有埋葬的精神。就是耶稣说的，谁如果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房屋、田地超过爱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耶稣的话是解放，更是挑战，挑战和解放是一起的。那么最后咱们看挑战家族亲情，耶稣要挑战的或许就是那些心胸狭窄的小家子气。在这一方面我们中华又是佼佼者，修身治家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就是修齐治平的总纲领，就是一种鼓励人要有一种大的精神、大的理想。男儿有志在四方，此乃男人本色。那么这与耶稣所说的大有何区别？咱们再听听耶稣的这一句话的对仗。主，我要跟随你，但是请许我先告别我的家人。耶稣对他说，手扶着礼向后看的不适合天国。很明显，主耶稣所说的不是否定家庭和亲情，也不会让人不近人情，而是一种锲而不舍的恒心。基督徒的目标一定要专一，不可三心二意，左右摇摆，模棱两可。而令我们左右摇摆的往往是亲情家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手扶着礼向后看的不适合天国，因为只有天国才是我们的成全，也是我们的大精神。即从天国的角度看人间的一切，才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也就是说，家庭、亲情、朋友，只有在天国的光照下才能找到它的真正圆满意义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大，既要我们不要将自己的理想、情爱、成败只局限于尘世间这个小地方，一切要往后看，后就是天国。这与世界的帝王给我们的意义大不相同。修齐治平的总精神是为了帝王，修好自己的是为了齐大夫的家，齐好大夫的家是为了治诸侯的国，治诸侯的国是为了拼天子的天下。所以最后这个天下根本不是你的，是皇帝的。这就是层层递进的奉献，更是一级一级的自私，最后完全献身的只有老百姓。最后也只有一个人才是被服侍者，真正的主人，那就是皇帝。再后来全国上下就只有一个皇帝是人，其他的都是奴才。试问这样的精神是真正的大吗？不是，是扭曲，是欺骗，是谎言。而主耶稣要求的我们不是这样。主耶稣说天国是什么？天国是我们的，我们争取天国，天国就是我们的幸福，人人平等，我们有权利有自由获得天国。天国就是天主本身，跟随耶稣走进天国的唯一条件，也是唯一的路。所以不能分心，不能往后看，这是唯一的路。三心二意的人不适合天国。所以耶稣说的话每一句都是那么难听，但是难听的话都是为了解放我们，给我们带来他的爱，带来他的益处。所以我们祈求主耶稣让我们明白他的话，在他的话内得到自由和解放。